以西结书第14章第5节，我见殿四围有墙，那人手拿量度的杆，长6轴，每轴是1轴，零1掌。他用杆量墙，厚一杆，高一杆。他到了朝东的门，就是上门的台阶，量门的这坎，宽一杆；又量门的那坎，宽一杆，宽一杆。又有卫房。每房长一杆，宽一杆，相隔5轴。门槛就是挨着向殿的廊门槛，宽一杆。他又量向殿门的廊子，宽一杆。又量门廊，宽8轴，墙后筑2轴。那门的廊子向着殿，东门洞有卫房，这旁3间，那旁3间，都是一样的尺寸。这样的柱子和那边的柱子也是一样的尺寸。他量门口宽10轴，长13轴。卫房前展出的境界，这边1轴，那边1轴。卫房这边6轴，那边6轴。又量门洞，从这卫房顶的后栈到那卫房顶的后栈，宽25轴。卫房门与门相对，又量廊子60轴。墙柱外是院子，有廊为界，在门洞两边，从大门口到内廊前共50轴。卫房和门洞两旁柱间并廊子都有紧张都有紧严紧严紧的窗棂。这边这里边都有窗棂，柱上有雕刻的总数。好，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，我们低头再来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恭敬的再把下面这一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你继续对我们说话。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，阿们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接下去是要来看那个圣殿大概的样子，因为我们说过，当我们要读这些圣殿，从40章到43章，我们要注意，圣灵已经提醒我们，第一是殿的尺寸，所以我们有个大概的印象。然后呢，不要忘记殿的规模，还有殿的样式、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、典章、礼仪、法则。那么圣灵呢，就借着这就可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重点。好，那么今天早晨呢，我们刚开始已经大概看了一下殿的法则，我们稍微解释给弟兄姊妹听，就当我们的主回来，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时候呢，主脚踩在橄榄山上，那么根据圣经中的记载，就是橄榄山分成2半，一半呢是往北，一半是往南。那么在这个同一个时候呢，因为正央如果真的是在橄榄山的话，那么摩利亚山发生同样的情形。所以一部分的山往北，一部分是往南。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地震呢，很明显的就要从这个什么，特别是犹太山地有一部分下挖，就好像这个就好像那个死海附近的山谷一样。那因着地球板块移动的结果呢，有的是下挖，有的呢就挺起来。所以很自然的，这个摩利亚山是个圣殿山，本来是不如橄榄山高，但是结果因着板块移动呢，它就往北推。那不止推呢，这个山头也推大了，推大了。所以大概呢，在山头上那个整个全圣那个范围是500杆到500杆，那么这个范围大概就是今天的旧城、老城那么大。意思就是说，将来在圣殿的山头，那么就像今天的老城一样，有那么大。不过老城没有人住的，老城呢除了圣殿之外，那么我们知道说有内殿， 内殿是包括外院加上内院叫内殿，然后呢有个外殿，那外殿很明显的圣灵特别注意到就是分别为圣，那么这个大小呢大概有整个山头那么大，所以这个是指着山，指着摩圣殿山来说的。那么因为这个整个一个是往北推，一个是往南推，所以呢现在你知道城跟殿的距离就远了，等一等我们会仔细来看到底它有多远。但是呢耶路撒冷我们已经看过了，就是耶路撒冷根据耶利米第31章那里的记载，我们把它综合一下，那大概呢那个时候的殿，那个时候的城呢大概就像现在位置，大概就像今天的新城的位置。所以新城呢是就是从我们知道从老城的北边到南边，这个大概是不动的，不过往西就大大的开展，是一直开展到今天。那么是以斯耶利米所说的那个地方呢，就是大概如果今天大家到了耶路撒冷的新城，你就会发现到了他们开国会开会的地方，那个的应该就是他们的西界。所以总的来说呢，大概那个时候因着地震的缘故，那么整个一块地震开了，那就变成了耶路撒冷的那个城界。而且呢你等一等你就会发现它变成四方形的，所以那个的大小呢大概是现在老城的10倍，所以10倍跟7倍已经差不了太不远了。所以这个只是给我们个大概的概念，就是说等到主的脚踩了橄榄山的时候，那么大家就知道说在殿的南边那个城就是耶路撒冷城，那么是四方形的，一共有12道门。那么这个就是特别等到我们最后读的以西结的时候，那么以西结最重要的有很多东西是过去没有的加上去的，那除了水从圣殿流出来之外，还有这城的名字被称为耶和华的所在。耶和华的所在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耶和华在这里。那么如果水活水是从圣殿的宝座那里流出来，那么无论生命水到哪里，生命河到哪里，哪里都活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耶和华在这里。所以只要耶和华在这里的地方，那就是应该是耶路撒冷的地方。那所以将来新耶路撒冷那个情形就是一座山城。那么山城呢你看得很清楚，那么神的宝座呢是在最高峰，然后从那里呢有生命河从上面流下来。所以如果大家今天站在死海那一带，你往山举目，远远你看见那个图画呢，这就应该就是什么，就是新耶路撒冷城将来的图画。不过那个高度是现在你看到耶路撒冷高度太低了，那个高度应该现在如果我们大家稍微知道一下，它的高度应该是1600英里啊。那如果是1600英里的话，大概是什么？大概应该就是人造卫星的高度啊。所以那个就是将来的耶路撒冷，一切都扩大，所以就好像主的脚一踩在橄榄山上，你看见整个的圣殿山，它不止高了，而且宽了。那么将来呢，等到新天新地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它的很自然的这个很多地方，这个很跟它的尺度呢，跟现在就不一样啊。因为新耶路撒冷，我们就知道长宽高是很就等于从纽约到芝加哥那么远那个长度。那么深度长度宽度还有呢高度，所以这就是将来的新耶路撒冷。不过在新耶路撒冷以前，你会碰到在千禧年的时候啊，就在时间的门洞里面，那个时候有一座圣殿，有一个圣城。但是呢神一定要有一个原则，那个原则就是最后呢你看见说圣殿跟圣城是分开的啊，而且隔了一段很长很长的距离。所以现在我想我们稍微还是给大家复习一下，昨天我们看了几张图，很快的看过去。那么要紧呢就是我们要给大家看最后一张图，昨天没有机会给大家看。好，我们这个很快的过去好不好？好，下一张。那么这个就是立体的图啊，就是鸟瞰图。再下面一张，这是平面图，我们要等一等解释的啊。然后这个是门，这个可以说是门洞， 看到吗？这是门洞。那么门洞呢，大概长得这个样子。我们到时候因为这是讲义上面的，所以到时候我们会再解释。下面，那么这个呢是祭坛和殿门的平面图。那祭坛很重要，因为你知道讲到祭坛的时候，圣灵特别量前面所有的尺寸都讲过了，殿讲完了以后，那特别提出祭坛，所以可见在神心目中，祭坛是非常非常中心的。那么然后就是右边呢是殿的平面图，那现在呢不要，这是殿的平面图。好，再过来下面一张，那么我们稍微要复习一下圣所呢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它分两部分，一部分呢就是过去的圣所，还有过去的至圣所啊。好，在下面，那么这个应该是祭司屋的平面图。那祭司屋呢就是祭司他们换衣服的地方，那么这个呢圣经也特别提到祭司屋啊。好，在下面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最后要讲的十二个支派的这个产业的分配图啊，到时候我们会细说。然后在下面，这个是实在的那个地图啊，就是说当时比方说但如果它的面积不管怎么样，它的面积是跟亚瑟的面积是一样的，跟拿弗他利的面积是一样的，所以如果它像马拿西，如果它长一点，那么但是呢不管怎么样，它的面积加起来应该要跟拿弗他利一样才可以。所以到时候呢你看见大概的样子这样重新分布的，我们到时候会再提啊。好，在下面，那么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圣殿在这里，现在圣城在哪里。那本来呢我们知道说圣殿跟圣城是合在一起的，那么结果你看刻意的经过这地震，神自己做了分别的工作啊，所以能够回到起初，就是这个圣殿呢永远是在圣城的北边，圣城呢永远在圣殿的南边啊。好，那么在下面，那么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大概的图。这如果这是耶路撒冷的话，那么这个就是耶路撒冷今天的圣殿的部分。那么很可惜呢，现在大家如果到耶路撒冷去，你看这个根本是清真寺啊。那么还有这个就是希伦西谷了，所以我们知道说呢，可以这就是摩利亚山的一部分。那么往南边这个就是大卫的城，那么这个山叫做锡安山，再往北边的山呢叫做哥哥塔山，所以这个都通是摩利亚山脉，圣殿山呢就是当中最高的这么一块啊，就是比较高的这一块，那么这个是这个圣殿山。好，所以圣殿呢其实应该是城里面的一部分，这是我们的观念啊，到现在也是如此。你如果到现在去看的话，这个很自然是这个观念。那么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呢也是如此，主耶稣那时候也是如此。所以呢我们就稍微给大家看几张地图，下面一张。那么这个呢就是第一时期的时候的耶路撒冷，那么不要忘记最早大卫时期就这一块，大卫时期，所以耶路撒冷最早在这里。然后呢神不是让大卫因为他数点百姓，结果呢神叫借着先知告诉他说你要到圣殿山去，因为那时候圣殿山不过是个合场，那么然后天使呢在上面举刀呢要毁灭整个的城，毁灭整个的城。所以在那个时候呢，那么神这个先知就告诉大卫说你在那里要找一座祭坛，所以果然呢在圣殿山在合场那里他就筑了一座坛，是个燔祭坛，结果没有想到呢火就降下来就悦纳了他的祭物，所以这就证明说神悦纳他了，神赦免饶恕了整个的耶路撒冷城。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大卫的鳞片忽然掉下来，所以在历代志那里的记载告诉我们说这是耶和华的殿，这是耶和华的殿。那么好几百年大家都不知道神的殿的奠基应该在哪里，这个摩西只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过了约旦河以后，然后呢神要在十二个支派里面要找一个支派，在那里呢神要建立他的居所，神要把他的名字放在那里，但是没有人知道是落在哪个支派，没有人知道到底的基地在什么地方。大卫呢终于看见，所以现在不管怎么样这个山头是怎么样，如果盖圣殿的话一定在这个山头上，不可能再给别的地方，所以那个基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说神就把那个圣殿的图画就画给大卫看，所以呢就有了圣殿。但是有个基本的原则，什么？在神的心目中有一个殿的法则，殿的法则就是殿离开大卫，离开城，根本在他们两边。那么没有想到后来呢，这个所罗门到来的时候，他就在圣殿山的南边，当第一点叫俄斐勒这个地方，那么他就建了他的皇宫啊。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圣殿山去，你看见那可以说